是邀请大家能够预留时间，我们一起来参加。然后我们也会商量，就是很多事务上的安排，看说应当怎么样一起来做这样。那盛台有别的要报告吗？
下个周末是科学聚会，我们说是谈恋爱，我们请一个人给我们讲，大家的意思叫什么？
OK， 好，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我们是继续整个暑期，是一起来，来看来体会神的爱这个主题。那今天我跟大家选的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九到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翻到那边，然后呢，也可以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好不好？一起来，我爱你们，好，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体会神的爱，这样。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向你感恩，也谢谢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敬拜。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体会你的心肠，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也以爱来回应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样一起的追求，一起的学习。愿你圣灵掌权，也愿基督的名被尊为大。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大家可能非常的熟悉。那圣台弟兄，我忘记是不是讲过，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这样。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就是耶稣对门徒讲的话。那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我在网上找了一个。这个是一个他图画，这个是选自叫凯兰书卷，那是爱尔兰的一个国宝吧，它上面有很多的大概当时的这个福音书的遗本，就是比较早期的本，然后中间他们有些有些艺术家做了一些的插图。那约翰很多的后人就称他为爱的使徒，大家听说过这种说法吧？因为大家去读约翰福音，读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就看到说他在这个很多的描述里面，对于神跟爱他的描述非常的深刻，这样，所以以至于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和第十六节，他讲出来一句话。这个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就听到，就是说神就是爱，这样啊，听说过这样的话吗？对吧？所以呢，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哲学家，还有包括解经家，他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就很喜欢跟当时那个时代的做一些对比。在约翰生活的是公元一世纪。这个当时是应该说是希腊，虽然是罗马帝国，但是希腊文化是很多后人认为是远远超过罗马文化的，所以大家新约也是用希腊文写的，对吧？那希腊文这个爱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好像有至少有四种的表达形式，对不对？这个那我们常常讲说，比方说我们很有名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神爱世人，这个爱就是用希腊原文就叫 agape 的 love， 它是一种无私的舍己的牺牲的爱。那这个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被认为是最崇高，是吧？ 最不叫最高级，应该叫最什么最崇高的爱吧。然后那当然还有别的三种这样。所以呢，那东方我不太懂，这个东方是不是、听说是讲仁爱是吧？这个互相可以 correct 我一下这样。那国父是讲博爱对吧？当然他很可能他的想法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如果他对，所以但我所以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是必不可缺少的这样。所以呢在六月份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研读的一段的圣经，就是选自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以弗所书里面第三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呢，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很恳切的祷告。他这个祷告呢，就是说是我们以弗所的众弟兄姐妹，但现在就是针对我们呢，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我不知道大家事后有没有机会去再去默想这一段话，因为这看起来稍微有点矛盾。保罗一方面祈求说让我们众人可以一起来明白，然后最后又加一句说是不太人所能够测度，所以我只是觉得好笑，所以不知道大家好像都不笑，所以那今天好像就是为什么这么严肃啊，昨天睡得还可以吧，应该是 OK。 刚刚有个 long weekend 是不是休息太多了这样 OK。 那约翰福音大家知道到了第十四章到第十跟约翰福音跟前面三卷福音呢有点不太一样对吧？前面三卷福音我们常常讲是对观福音，那约翰的福音是应该成书是最晚的，而且是到了第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写。那但所以说我们就发觉约翰记载里面很多的内容跟别的福音书有一些是类似重叠，有一些是他自己独有的。那特别解经家们特别注意的，大家读经可能也注意到，就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是第十五章，十四章嘛，从十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七章，就是耶稣受难之前的这几章的内容，是耶稣特别单独跟门徒们在一起的很多的对话啊。那几章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valuable 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多多的默想，多多的体会。因为他我自己也是过去这些年读约翰福音特别读到那一块的时候常常被触动，因为慢慢的帮助我体会到耶稣的心肠。就是别的很多的福音书你可以从耶稣讲的话跟耶稣做的事能够去揣摩这样。那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就是大概一半的内容都是耶稣自己讲的话 OK。 所以他更直接地在帮助我们去体会耶稣的心里面的感受啊、体会啊、想要的内容，他的心情跟着特别是他一方面大家记得第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大概讲的内容吗？他反而去安慰这个门徒们，对不对？因为门徒们听说这个，哎，你要去哪儿啊，是吧？所以那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圣诞弟兄可能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讲到他跟门徒们，耶稣希望跟属于他的人建立起一个就是永远连接的关系，所以他是用当时的人都能够理解的葡萄树的例子。我是真葡萄树，然后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要藏在你里面。所以第十五章是一个讲到 主跟属于他的人之间的关系，然后这样很紧密的不可分。在这一章的，然后第十六章继续讲到耶稣对门徒们的安慰，因为他们他会有苦难，第十六章里面，但也会有圣灵来，第十四章跟第十六章都讲到圣灵的工作，会来安慰，会来帮助，会来让他们进入真理，得到能力。然后第十七章就是耶稣为他自己，为属于他的门徒，为所有信他的人，一个大祭司祷告啊。然后第十八章记载他就走上十字架这样。所以呢，整个这一段14到17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潮，然后比较深切的在体会耶稣的心肠。那第十五章我们刚才讲到耶稣特别在讲到他跟属他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又分三大段就是他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枝子跟葡萄树的这种彼此常住在里面的这种深层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与主连接的生活，就是很多人就直接就用第十五章的1到8节来描述这样。那我们刚才读的呢是9到11节呢是它的主题稍微调了一下，它就讲到爱，对吧？我在这里跟大家排开呢，就是说它这个句子结构就是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两个是并列的。然后耶稣第十节呢稍微诠释了一下什么叫藏在主你的爱里呢，就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又再解释了一下正如什么叫遵守命令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这两节的经文的结构就是这样把它表达出来了。然后呢他耶稣也讲到，包括他在第十四章第十六章都讲到喜乐的问题，因为一方面门徒觉得忧愁，因为他们的主人要离开他们，然后另一方面讲到说主人离开之后这个会遇到苦难。所以耶稣在14、15、16都提到，包括17都提到喜乐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个是然后下面讲到彼此相爱，就是说第十五章的前半部分讲到枝子跟葡萄树我们与基督生命连接的关系，然后讲到爱的一种关系，然后继续讲到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谈到体会一个人的爱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常常有机会跟人交往到交流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就是会听到对我配偶的其中一方说，你看他就是不爱我，然后会罗列一系列的这个证据是叫证据吗？然后说你看就这些显明他是不爱我的。那其实我有时候对不起啊，我有时候听到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坚信他这个人其实心里真正是说他其实还是爱我，只是最近心情不舒服，然后就觉得他先生不爱他或者妻子不爱他这样。然后呢那我们常常我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外面的表现，就是做出来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会产生误解，是说我们的表现如果不好的话，会觉得可能神不爱我们，因为我这实在不可爱这样，或者是说看到神没有在一些我所需要的事情上供应，或者是有恩典呢，觉得神的表现好像也不及格，好就在怀疑说神是不是爱我。这个我跟张英姐妹有和向荣弟兄有一段时间在交流，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各方面不太顺，把房子买不到，这个绿卡好像拖了很久办不下来，这个神的爱到底怎么体现呢？他没有说神好像不爱我，只是在问说神的爱怎么体现。最近听说房子是买到了是吧？那我心里想说，是不是就突然觉得神爱了他很多呢？I doubt so 或许就是说人有些时候即使是好像有些事情成就了之后在想说呀，当初就这么纠结，好像这个事情没成神就不爱，成了之后好像也没有觉得神突然就觉得感觉爱很多。大家你对不起啊，我这么讲会有点直白，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所以我们上次和过去这几次我们都在一直我希望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再来反思，当我们说神在爱我，或者神或者说一个人在爱我，或者在教会在爱我，到底什么意思？那这它肯定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不是一种完全被动的过程。那这种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们也需要去学什么就像我们以前分享到耶稣是讲同样的话，做了同样的事情，站在同一群人当中，但有些人就只体会到耶稣这么说这么做实在是爱我，有些人在底下就气得牙根痒痒的，就心里在想说怎么要把他杀掉。 OK， 所以显然我们作为一个听众，作为一个接受者，怎么样去用对方法去体会去明白，那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才能够产生共振，是吧？或者说才能够就是真正去体会到神的爱是什么。所以很大程度上跟我们自己的胃口，我们自己的观念想法的调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再能不能分成三个组好了，我们来就这两节经文看似简单，那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的讨论，大概花十来分钟的时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句话，耶稣说我爱你们，就是耶稣爱门徒们正如父神爱耶稣一样。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意思，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整个这个下面的经文其实是一个句组，他就说耶稣说呢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他解释了一下， if you abide in my love， 他解释一下，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然后继续解释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所以根据这句话呢，我们来揣摩一下耶稣心中想象的门徒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两个问题啊，大家理解吧？Yes， 我们分成三个组好不好？好，这边一块，中间一块，左右边一块，平均人数平均一下。这边六个好了，这边中间形成六个，好，这边剩下的在这边，六七个，对，那个谁可以加入？
其实这个是比较，他下一次。 赐权柄的，就是上帝是赐产业赐权柄给耶稣的。然后我们其实也讨论到说要我们上十字架的那一部分，就是说耶稣这么上帝这么爱耶稣，然后把他送上了十字架，然后呢所以也要我们去上十字架这一部分。那我们讨论的内容就是说其实上帝让耶稣去上十字架，某种程度是成全了耶稣，就是说是与耶稣的心愿跟他可以做的更大的事情是一致的，就是说让耶稣做一个更大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这是一种爱他的表现，是成全他的表现，让耶稣能够做更大的事这样子。所以对我们也是一样，让我们上十字架也是一样的意义。我们有句吗？
所以换句话说，回到刚才我们跟第一组交流的，就是说你们是同意说耶稣爱我们的爱也包括打引号的让我们上十字架，但他的背后的心意是要来成全我们，这个是他爱，
应该
成全耶稣，
对，成全耶稣。
我现在是讲到说爱
应用到我们身上，
也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个人能力比耶稣要差一点，所以我们上的可能不是十字架。耶稣给生活的一些小磨难嘛，是极力于。
所以那如果问你说你同不同意耶稣第九节这句话？同意，但是你又理解上你可以自己来。
我没有理解上，我只是说上十字架有很多意义啊，并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要真的立刻来定哪十字架。
对，
对。
OK。
就是他不要去上十字架。
好，听听
说。
我
说你说的生活上的磨难也算属于。
好，你第一题讲完了吗？
我觉得我用成全那个词不好，应该是比较像是造就，就是让我们参与在神的计划里头，所以是一种造就，就是说让我们上十字架这个部分用成，不是成全我，
所以你认为
是造就我，
你认为耶稣描述的耶父神爱他和他爱门徒的过程里面有很重要的造就的成分，是这个意思吗？
嗯，同意。
OK，
有一个这个部分，但还有那个陶造部分，但还有就是说我前面提到说你是我爱子，我喜悦你，还有赐产业给他，赐权柄给他这个部分，
喜悦他，赐产业给他，
对对对，
赐权柄，
所以我并没有只有侧重在造就的那个部分。
我理解，也有造就的。 OK， 你们要继续第二题吗？
第二题，我们理解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如果遵守耶稣的命令而行，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到这些命令背后的用心跟爱。就像耶稣遵守天父的命令而行，所以耶稣深切地体会到天父对他的爱，还有对世人的爱。然后，我想到的例子就是说，就像我们常常跟孩子说，你照妈妈说的这样做，等你长大以后你就懂了，就是说你就知道妈妈是为了爱你，所以才让你这样做的。就即便你现在不懂，所以呢，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象耶稣心中想象门徒生活是说，门徒应该要遵守跟顺服耶稣的命令，即便有时候搞不太清楚，但是应该不太完全知道这个背后的用心，但是
必须要。你刚才那个回答里面爱字没出现，
哪一个回答里面？
想象的门徒的生活。
没，我还没讲完呢。
OK，Sorry。
我现在在讲我的上半句。我说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上半句就是要先遵守并顺服耶稣的命令，然后呢，随着生命逐渐长成以后，信仰上的生命逐渐长成以后，就能够理解体会耶稣对我们的爱。你有听到爱字了吗？在后面。
OK， 好。
所以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循一个正循环，就是说我们越遵守神的爱，不是越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越知道他的爱。我越体会他的爱，我们越愿意去遵守他，就是基督的生活就变成一个正循环。
OK， 好。
可能不一定需要长成，我觉得你遵守了以后其实有一些。
OK， 就是 ，you know， 小美现在就体会到， 长大之后不心总爱又体会了。好，很好。第三组。
我稍微更正大家一个误区，
最放近一点，听得见。
不要把这个就是说上十字架耶稣跟父呢分开，这个你大家好好想一想，就是说，你让一个
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第一个问题，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是怎么爱耶稣呢？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合一，父和耶稣是原为一。第二个呢，还有个就是那合一里面它有。相交的意思。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相交呢，就是彼此的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还有个尊重平等。那再加上刚才大家都讨论了一个完全接纳，这是父爱子的一个体现，就是、合一、相交、平等和接纳。那耶稣爱我们的也是这样，合一、相交、平等和接纳。虽然我们怎么这么不好，那不好都是，但是耶稣还是接纳我们。那又回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上父爱耶稣，把他送到十字架上了，那我们是不是也上十字架呢？也是上了。这个你自己想，十字架是干什么的？就对于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老我的，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讨论。说，至少来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也就是说耶稣跟我们要有一个，就这个意思，这个爱的意思，有四方面的意思。那。第二个问题，耶稣心中想象的门徒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他也希望门徒有一个合一的生活、相交的生活、平等的生活、接纳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人不会爱，因为人不会爱，人要么是乱爱，要么是胡爱，人不懂得爱，所以需要在耶稣里面，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才能，在他的爱里面，你才懂得什么是合一的爱，什么是相交，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接纳？就算你看，你继续如果再读这个经文的话，你看好像是下面一节经文，他说，
我插一句，你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跟遵守我的命令和耶稣说正如我遵守父的命令是什么关系？
他这个关系是就是说，这个关系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说因果关系，或者是说一个。就是你要有前面那种，你要有前面的原因，必然而然会带出后来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这个，回到你刚才十五章对这个十四节也讲的是严重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交朋友，不懂得朋友是什么朋友，你仔细理解。所以说。若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能够体会跟耶稣在耶稣的爱里面，其实我们跟耶稣是朋友。朋友是什么意思？我想首先可能有一个尊重，首先还有一个接纳，首先有个信任。你如果反的话就没有了。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说，当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
那个差不多，就是说是这个顺服和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一个正循环。一旦你开始顺服，你能开始越来越多的明白神的爱，你也就越更容易去顺服，更容易去更多的体会神的爱。
我觉得你回答比跟何静回答有点类似的，当然也有不一样，可能比较多的是在强调我们人的态度啊，心态。对吧？是不是？因为我要有顺服的心态啊，我要与耶稣要彼此相交、合一、尊重，还有第四个单词忘记了，接纳、平等、接纳。我们在讲态度，在讲心态 ，which is very 非常非常重要。但耶稣是说遵守我的命令，对吧？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刚才讲一个问题，我没讲完，他们。 什么什么关系，它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建立一种关系，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就如同耶稣跟父的关系一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关系彰显出来，就是必须有一个关系，我们才能在这个关系当中活出这种关系。
或者目的是爱，体会神的爱，
这种关系是一个爱的连接。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不太了解，但是我现在是不是想说，这个命令神父神给耶稣的命令和这个耶稣给我命令都是爱的一部分。
多解释一下，
就是说，就是他的爱的那个心意啊，都在这命令里面有包含，说这个爱的心意在里面。
对，就像刚才忘记是哪个人讲说，韩如说手不准摸烫的炉子，这是一个命令，对吧？它包含了神爱的父母爱的心意。OK， 所以当耶稣在讲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正如就像我遵守父的命令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一般人认为说命令可能多半从律法的角度来理解，特别是像以色列人的话，他们就是说，好像我不遵守这个命令，我要受到惩罚的，就是说。
是。
对。那其实，但是耶稣来跟他们说，你们需要看到说律法后面的经义是神的爱嘛？所以要理解神他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些命令。
非常好，但是呢，耶稣丝毫不含糊说，因为刚才大家讲的都很好，也都对，我觉得都认同，但就不谈命令这个词，就潜意识里面都把它丢掉了。但是这是耶稣自己亲口讲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在爱里面，正如我遵守父的命令一样。为什么我们连回答说这个命令词都不出现？
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天然里面我们不喜欢命令，是吧？
顺服是在讲一种态度，但是no， 这是的确是这样，命令是包括一个态度，同时也包括内容，同意吗？
一般不是广惠组，就是说他说我的命令就是爱，互相爱什么
彼此相爱。
Yes， 很好，所以这个其实上下文带进来的时候就更丰富了这个内容。 OK 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再回到这边来，你们有什么要第一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再加一点，刚才你会为什么大家都并没说命令这个问题，大家没有加上。我们刚才在边上稍微聊了，你说
因为有一句说神爱世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爱，你听不听我的命令我也爱，你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都爱，所以我觉得这里有点搅的，搞不清究竟怎么回事。
不是我搅，是耶稣自己的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为什么故意一直逼的这个主，一直逼，就是说因为我们潜意识里面已经开始做一些分割，就像你刚才讲，那也像刚才崇刚很自然的就是说父爱耶稣的爱，我如果现在问你说你同不同意九节这一部分，你可能啊还不见得完全同意，对吧？是吧？因为我们不认为说耶稣是完全的接纳我，而且是完全的喜悦我们，而且是完全的尊重我们，而且是因为这我们直觉上不这么认为，所以耶稣冒出这句话出来，然后呢他又把像刚才向阳提到的命令律法这些跟爱其实是被当成对立的概念在谈的，在我们很多的经文也好，我们平常的思考当中也好，因为命令带着一种非常就比较容易带着一种负面的感受吧，对吧？不 不叫情绪，叫感 feeling 怎么翻译？就感受，对吧？所以但是耶稣毫不含糊，他就说，而且他说是正如耶稣说，基本上耶稣说把他藏在父神的爱里面，与他完全的甚至完全的遵守了父的命令是非常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甚至是说，以从语法的结构，他是用他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你我的生活是遵守主的命令跟常住在主的爱里之间这个关系。他是用他的例子来解释他这个 statement 怎么翻译啊？陈述，然后这个陈述是来展开什么叫做长久的住在主的爱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可能常常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先感受神的爱，我被他的被神的爱所激励，然后怎么样呢，就去遵守主的命令了。这个我不感受到爱，我动不了了。耶稣呢，耶稣怎么说呢？啊，有是不是先后顺序不知道，但是像刚才好像是这一组是谁，他就讲到说，耶稣是说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住在主的爱里。换句话说，我想不要大家不要产生误解，就是说耶稣不是在说我要看你的表现，you know，这个徐忠刚的今天表现不错，你就我就爱你了。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在爱是始终作为一个客观事实。这已经是神的属性，他不可能不爱 ，OK， 他所以神的爱是已经在那儿，但是我们能否常住在这个爱里面，就有点像是我以前打过，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比方，但是就比方说我们假设每一家都是有自己的农田，没需要浇水嘛，啊需要开水渠道，然后旁边有一条大河，活水的江河在流。那你总是要把这个渠道开通，这水才能进来嘛。所以这个神的爱就像这个活水的江河一样，它是始终在那儿的，而且是愿意进到我们这边来的。但我们能不能进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是否这个渠道有打通，能否长久住在主的爱里面，是有关系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耶稣在讲的就是说，遵守主的命令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长久经历住在主的爱里面的一个关键。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大家理解我的逻辑啊。OK， 所以说呢，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通常想的是先享受主的爱才去遵守他的命令的话呢，耶稣把这个循环给 close 起来了，把它把它还原了。就是他说他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律，我们愿意顺服，愿意多多的遵守主的命令的话，他其中必带出一个状态，必扩张我们的 capacity 容量，来盛装主的爱，来体验主的爱，来经历主的爱。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循环里面呢，我们就是常住在主的爱里面。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位弟兄说，我已经好久没有感觉到神的爱的话， OK， 有一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有一种可能呢，就要他要反思说，他是不是在愿意而且不断的在遵守神，因为神的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我们感受不到的话，这个渠道被拦住了，或者是只剩下一小个细流在这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但同时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来体会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不断地活在一个遵守神的命令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耶稣的应许就是说，你就会常常地感到我的爱。OK， 大家理解，至少理解耶稣的逻辑了吧 ？OK， 那这个 OK， 我想我们结束吧，因为已经过了时间，我还没怎么开始，但是 OK，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耶稣的话很值得我们去就两句话，我自己觉得还有很多很多还需要去体会的，好不好？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平常在家里面，夫妻之间跟孩子，然后小组也可以讨论一下，或者是叫 WeChat 嘛，对吧？可以 chat 一下，我没有 WeChat， 这个，因为这个很多解经家认为是第十五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高峰。我们如果体会到怎么与神的爱不断地能够连接起来，而且明白耶稣教导我们的方式的话，那大家一天到晚都乐嘻嘻的，满了喜乐，因为大家一天到晚活在爱的里面。OK， 一天到晚觉得，小米就是真的，就是说非常 exciting。OK， 就是you know 非常有干劲，做很多的事情 ，because you know just love abound， 丰富的满了神的爱，而且也借着这个就不断的流淌在周围的许多事情上。OK。就是耶稣的这个诀窍，他自己就是用了这个方法，何况我们还更要用。OK， 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们各自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耶稣这段话。恩主，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感激，因为你把那最妙的道显明告诉我们，就像当年你亲口告诉那跟随你爱你的门徒一样，今天我们也愿意俯伏在你面前说我们爱你，我们愿意跟随你，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你对我们的爱真的就如父神对你的爱一样，我们奉你的名宣告你的话是真理。我们斥责恶者在我们心中所带来的各样的怀疑、疑惑、不相信，我们相信主你的话。你说父神这样的完全的接纳，这样完全的喜悦你，这样完全的尊重你，这样完全的把他心中所希望成就的各样的使命加在托付在耶稣的身上，今天你也是同样的这样的完全的喜悦我们，接纳我们，尊重我们，也愿意把你心中所希望成就的各样的使命加在你众儿女的身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配，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一群，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因着罪的原因而失脚，但你是这样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赏赐，也完全的赐予，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接受这样的真理，来活在这样的真理当中。 Because it is the reality， 它是真正的 reality， 帮助我们来抓住这样的真理。主啊，愿你的圣灵也继续的带领我们来明白你心中所期望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如何，愿意我们有一颗心与你的心是一致的，你愿意我们这样过日子，我们也愿意这样的，也顺服这样的过日子，你愿意我们那样的过日子，我们也顺服你那样的过日子，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掌管一切的万有，你也赐予这一切。谢谢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每一家，也祝福我们教会，特别在这个新的季节，我们共同来活在你的爱里面，在你的爱里面成为你爱的器皿。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